曾在中国遭劳教入狱两年的流亡作家王一良，流亡后一贫如洗，只能在美国当大楼管理员，住在十分简陋的青年旅社。他在困顿中协助创刊自由写作网刊，保留了中国数百万字的地下文学与流亡文学，见证中国历史的真相，也将作家独立思想的全员空运回到中国，影响着后辈。他一月初因为食道癌病逝于泰国，得年58岁。他的妻子白叶从泰国独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王一良做梦也想回到中国，却始终无法如愿，人生终了只能在异乡凋零。王一良的离世也折射出流亡作家颠沛流离与动荡的一生。王一良出生于上海，是当时上海地下文化的活跃分子。美籍流亡作家独立笔会创会人贝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王一良将地下文化用一个比较精辟的亚文化一词呈现，一指为主流文化之外的文化，而王一良就是亚文化社会形态下的重要代表。贝岭表示，
亚文化代表的就是一个跟体制、官方、共产党的这个御用文化所对抗的，和跟它产生美学上的分歧的一个文化形态，尤其发生在上海和江南。那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形成期，它是那个时候重要的一个代表。
2000年，王一良因为参加中国大陆民间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播放了一部获得坎城影展、金棕榈奖等数十项国际大奖的《钢琴师和他的情人》电影，被上海警方以传播偷看色情影带罪名，不经审判，直接由公安送去劳动教养，入狱2年，劳教的年限最高3年，而王一良一坐就坐了2年。王一良妻子白叶对美国之音说，最悲哀的是她的丈夫在20多岁的年轻时代才华洋溢，思想创新，但中国在短暂开放10年之后，八九民运后又开始进行思想封杀。他们这一个圈子的人当时很天真，自诩为不同于官方文化的亚文化，追求独立自由的思潮，最后都被罗织各式各样的罪名，遭到逮捕，下场悲惨。白叶说，
中共当局是不允许你有自由思考的，你所有的一切，不管你的文学创作也好，不管你的思想也好，假如说你站在我的队伍里边，你加入共产党，然后你加入我的作家学会，在我统治的范围，在我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你是允许的。但是如果你想脱离我的控制，你脱离我的组织，结果他们这个圈子的人都以各种各样的非常不堪的名誉，就是它是一个什么传播黄色影像设备、影像材料，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海上钢琴师呀，就是那个查塔赖夫人的情人呀，结果给他这以这样的量刑，还有的人就是强奸罪啊、流氓罪啊，都是就是说污名化，他以这种污名化的这种形式来追究你，然后让你入罪，所以他们那个圈子的人都是非常惨的。
白叶强调，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强害不是抓捕几个而已，影响的是整个一代人。
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这种集权统治对于一代就是文化精英，他们的就是他是一个整代，对他们这一代人哈，他们整个时代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他们从首先从你的人身上对你是一种戕害嘛，然后不要说心灵了，就是我觉得中共它是这样，它本身就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样一个体制，就是你凡是你有才华的、有思想的，只要不听我的话，我宁愿把你杀掉，我宁愿把你就是把你干掉、毁灭掉，我也不允许你去独立生长。
王一良2002年出狱后，因为有过劳的黑历史，尽管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在日益商业化的上海也很难找到工作，只好又回到地下翻译的日子过活。后来凝聚流亡作家和中国地下作家的团体独立中文笔会创立，王一良加入会员，并为当时自由写作网刊创刊执行编辑。自2005年至2013年期间，编辑发稿100期，自由写作网刊后来也成为当时国外最重要的中国地下文学与流亡文学作品发表之处。独立笔会创会人贝岭说，
在这个期间有数百万字的那个地下文学和流亡文化的作品 通过这个方式留存下来了。那也这也是独立中文笔会最重要的成就，为历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品。
后来在贝岭的协助下，王一良受邀参加波士顿诗歌节，获得赴美签证。他辗转抵达波士顿后，申请政治庇护，终获自由，一生却再也无法回到中国。连母亲2016年过世，他欲返中国奔丧，也被纽约的中国领事馆拒发签证。他一别母亲十多年，等待他的是亲人离世的噩耗，连母亲的最后一面也无法可见到。然而，跟母亲切断关系，可能是所有流亡者痛苦的决定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贝岭说：“
我是觉得那是很悲惨的，就是说，家人也不能回去，送终都不行，去探视也不行。一良过世，他的爸爸还活着，他的继母、他的哥哥都不可能到那边去参加一个他的悼念仪式，甚至不能够去看着他最后离开人间。这一切都是他的流亡身份。他的妈妈过世，他去申请去上海为妈妈送终和参加妈妈这个就死后的这个仪式，都被中国不给签证。这种情况几乎是所有流亡作家或者流亡者所必须面对的一个残酷的现实，你几乎没有机会跟母亲见面。”
王一良流亡美国后的生活也不好过，他去纽约打工当社区保全，但生活很艰苦，常年只能睡在一天15美元的青年旅社床位，六七个人共住一间，跟大家共用厨房和卫生间。贝岭说，王一良那样贫困的生活过了很多年，后来生活越来越艰困，他就把王一良接来波士顿同住，之后又把他带到欧洲，交给了笔会成员廖义武和金布特。王一良就是在这样流浪的生活里漂泊着，直到遇见现任的妻子，同为笔会成员的作家白夜。王一良用1年1签的养老签证，在生活成本较低的泰国过日子，这才终于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贝岭说：“
我就说这是一个流亡作家的一生的非常经典的一个人生，就是颠沛流离、流亡、动荡，相对来讲应该也算是贫困，没有办法经历很好的治疗，因为自费很贵。最后在泰国这样一个地方离开。从另外一个上，他是幸运的，因为第一，他有太太的最后半年的细心照料，有一个非常稳定的相对的生活，因为太太对他很就照顾得很好。
在泰国居住的这段期间，王一良系统性的翻译多本现代心理学鼻祖之一荣格的书，包括《遇见荣格》1946-1961谈话记录，《荣格的最后岁月》《心灵炼金之旅》。据贝岭说，他不仅是一位荣格学说的传播者，在生命的后期更是完全的投入，也使他本身就成为了一位荣格学说的信仰者。但更早之前，王一良最著名的是他翻译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回忆录和狱中写的书。王一良也有自己大量的文学创作，包括《亚文化启示录》《朋友的智慧》《萨波卡丘的道路》《斯德哥尔摩裸奔记》《我们到世界上是来玩的》。可惜作为流亡作家，他在祖国是异议者，被禁言无法出版，在国外是人为言轻，没有市场，个人著述无法面世。王一良妻子白夜含着眼泪感伤地说：“
我觉得我非常其他遗憾的就是，当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任何一个作家，如果你失去这样的土壤之后，你首先你没有听众了，你的作品无法跟就是跟你的故乡的人，或者说你可以，因为不管怎么说，你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他仍然希望他的这些作品，他的这些思想能够被祖国的这些读者所接受，你毕竟不是英文写作嘛。”
王一良是当时中共中宣部红头文件中明令封杀的十个作家中名字排在第一位的人，也注定了他的作品永远不能出现在中国的书架上。流亡作家在异地面临着语言、文化、经济的鸿沟。白夜表示，对一个文人来说，他们在体力上拼不过别人，很难做体力方面的工作，毕竟他们的长处在于思想与文字， 但突然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些文字都没有用了，更别说以此谋生。白夜说，
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哈，他对于流亡作家的惩罚跟政治家的惩罚是一样的，就让你流亡，你不是从小出去的，你不是你的母语，你失去了你的你可以表达的这种母语土壤的话，这基本上你就断你的根了，就说你的这个东西影响不了你的国人，或者说你的这种表达是在旷野上的呐喊。
失去母语土壤的王一良，他的创作出版不了，只能在博客上发表。好在透过自由写作网刊和翻译的译著，王一良的名字还是被记住了。而且透过翻译书籍，将捷克天鹅绒革命的灵魂人物哈维尔的独立思想空运到中国。香港纪录片导演文海对美国之音说，他是先看到哈维尔的书，注意到书中的主译是王一良，因为译得非常的好，因此对他印象深刻，可以说是先认识书才认识王一良这个人。文海说，他第一次见到王一良是2016年，王一良跟新婚妻子来香港度假，当时王一良打电话给文海，邀请他到长洲岛见面吃大排档，两人一见如故，长聊数小时才尽兴而归。不过那个在文海心中鼎鼎有名的作家，见到本人时却跟心中想的不太一样，怎么有点潦倒的感觉。文海说，那天印象最深的是王一良聊起他翻译哈维尔回忆录时，仿佛有哈维尔附体，言语自然精确地流出，几乎不用再做任何的修改。之后他们又在台湾相见，也约好要去泰国拍摄他们夫妇从事翻译工作的情景，不料新冠疫情爆发，终未成行。香港导演文海表示，
我当时就觉得哟，这太神奇了，因为我很喜欢哈维尔的那个书，而且我觉得中国的整个公民运动深受他的影响嘛，是以中国公民运动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源泉嘛。很奇怪，反倒是这样的一些流亡者把这些最重要的思想源泉空运到了中国，因为中国大多年对英文啊捷克文也不熟嘛，就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些翻译者就是作者本人，就有点这种感觉是吧。
文海说，流亡作家高行健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下子就把中国那些所谓的官方文学全都给比了下去。他身为流亡文学的读者，思想深受流亡文学的影响，甚至成为人生努力的支柱。文海表示，
当我们做一个北漂艺术家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底气就来自于这些流亡作家给我们提供的标准嘛。因为你看那个，你像那个《倾向》杂志非常重要，就很可惜它只出了13期。但是你看它的编尾，苏珊·桑塔格，就美国的最重要的作家苏珊·桑塔格，那个波兰的米沃什，都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还有拉斯迪，都是他们的编委会里面的人。在1995年，他们就做有关大屠杀的那种那个辩论，就是东德的文章、德国的文章，包括他们座谈会的文章。我就觉得特别重要，就是说当你在那个中国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厌恶这些官方体制，大学老师都是挺腐朽的知道吧，我们都看不上他们。那我们的底气来源其实来源于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
文学评论家周冰心在一场研讨会上曾经表示，流亡文学作为一种见证的文学，是世界正史的补充，中国流亡作家是当代中国最真实的生命存在，他们的文本是当代中国苦难史的重要组成成分，流亡者携带良心、真相走出世界，被祖国放逐，在西方世界过着流浪游牧的生活，结局往往很凄然，内心的苦痛无人能知晓。王一良的妻子白夜说，在了解到王一良的困难经历后，对他更加的心疼，虽然两人相处的时间不长，只有5年，但两人在泰国相依为命，形影不离，从来就没有分开过，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全世界。在王一良人生最后的日子里，进出加护病房，白夜不眠不休，随时在侧，细心照料。白夜啜泣地说，
当我了解到他这样之后，我觉得我怎么说呢，我就说除了对他的这个欣赏和崇拜吧，更多的是一种疼爱。即使我们都是流亡的身份，但是我们组成一个家庭之后，我可以温暖他前半生的这样一种不幸。当时觉得很辛苦，现在
我在想，如果让我即使这样一直能够照顾他，我也觉得挺好的。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掉。
问起王一良会想回中国吗？白夜说，王一良曾有三次申请签证回中国的经验，但都被拒绝，令他深受打击，也知道再尝试也没有用。因此嘴巴上虽然会咒骂中国，说永远都不想回去，但其实他漂泊了半世，做梦都想回去。因为最常听到的就是他讲述年轻时在中国跟朋友们一起做过开心的事。似乎王一良所有的快乐都定格在他离开中国出走流亡之前。白夜说，
其实我知道他内心太想，他已经尝试了那么多次，每次当我讲述我说我的家乡的时候，他都听得入迷了。但是呢，因为他恐惧嘛，因为他有这种心理阴影嘛，一次次被拒绝的这种心理阴影嘛，然后我有的时候他会突然说，我永远不想回去。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不是他的心里话，因为我太了解他了，他内心他太想回中国了，他是被伤到了，所以他不敢再去尝试，不敢再有这份奢望，他就索性让自己就是好像断了这种念头。怎么可能不想回到中国呢？是不是？最起码呢，有他年轻时候的那些朋友们，其实他喜欢过一种集体生活，就是他的作品中也体现出来。
流亡作家王一良1月4日凌晨因为食道癌晚期引发肺炎，在泰国北部边城美赛医院过世。独立笔会创会人贝岭说，王一良是经典的地下作家，更是经典的流亡作家。他颠沛流离的人生路径，再再呈现着生命的强韧跟脆弱，也折射出流亡作家的悲苦境遇。或许就如王一良自己在回不去的故乡随想所言，故乡的记忆就像一块压缩饼干一样，他紧压着。对于故乡的怀念一生一世，对于故乡的挑剔也可能一生一世。中国已不再是他记忆中的故事，跟许多流亡作家一样，作为一个躯体无根的人，王一良失去了真正的国与家。中国是他永远回不去的故乡，只有孤独与寂寞灌溉着他遥想的领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